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被圣神带往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40天40夜之后，就饿了。试探者前来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经上记载，人生活不仅靠饼，也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。”然后魔鬼带他到了圣殿圣城，使他站在圣殿的顶端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从这里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。”魔鬼又带他到一座极高的山上，把世上所有的国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跪下朝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撒旦，走开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，唯独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便离开了，就有天使前来侍候他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听见了人类被创造以及犯罪的故事，我们听见了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故事。这是保禄在读经二所说的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，或者说旧人和新人的对比。第一个人犯罪带来死亡，第二个人能够坚持活天主的生命，所以他带来恩宠。第一个人的罪，我们大概男生会有点不高兴，因为明明是女生先犯罪，但是很抱歉啊，那个时还是一个当时的社会想应该这么说吧，亚当应该保护厄娃的。好，那个并不重要了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去生那些闷气，没有用的啊。这是非常简单的故事，而且在很早的年代里面，人对罪恶非常深的反省。我们今天讲人呢，有七情六欲，对吧？那当年呢，它只是很简单的集中在眼、嘴，或者是腹、口腹，然后是心，或者是脑，这个骄傲。这厄娃看的这个果子好看，眼睛好吃，嘴巴效果惊人，跟天主一样骄傲，不甘于只当灰土，不甘心了。明明我长那么帅，我长那么美，为什么跟尘土一样呢？他就忘了，他能够觉得自己的一切的美好是因为天主那一口气。耶稣40天40夜不吃饿 所以魔鬼说，吃点饼吧，旷野哈，没有这个永和豆浆了哈，所以只好自己变嘛，对不对？变石头就好了。耶稣不吃，口他管得住，饿了想吃是自然的，但是吃或不吃人还可以决定，这是自由。魔鬼让他看到全世界的国跟荣华，你朝拜我，可能给你。耶稣也看眼，耶稣说该朝拜的唯独天主。魔鬼叫耶稣秀一下，从圣殿顶端跳下去，让全世界看见只有你能做的事，别人做不到，让人看见你跟神一样，可以命令天使拖住你的脚。耶稣知道他跟神一样，不必证明，他知道他的一切来自于天父，他该活的是听从天主的旨意，不用挑战，不用试探。我们在四旬期的开始，教会教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我们本来是怎样，然后我们因着圣喜圣事变成了怎样，或者本来就应该变成了怎样。对，我们离这个本来那个差得很远。第一个人得到了天主的气息，还是犯罪。第二个人在天主的神带领之下，能够对抗一切。那个对抗并不是天主的神强迫耶稣，让他无法选择，不是。是那个神在心里面不断的感动耶稣，耶稣就不断的听从这一个声音，听从这一个神的推动，他能够在极度饥饿的时候仍然选择不吃，选择不忘用天主赏给他的各种能力。第一个人犯了罪，死亡掌了权，意思是我们人都有共同的经验，我们就很容易被我们身上的这个七情六欲所影响。我们讲七情六欲啊，一般是比较消极的理解，对不对？其实不必的了，不必的。想吃美食不是一件坏事，吃本身并没有罪，为什么吃才有罪的问题。那个起心动念是为什么？情，同理心是情吗？不是吗？非常重要啊，很好的。轻视嘲笑别人，那也是情，这不好的。欲，我们知道，如果男女都没有欲的话，我们世界就结束了。我们现在都在担心，对不对？人口减少，因为生不如死嘛，不是吗？欲是好的，天主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参与他的创造人的工程，只要在他的引导之下善用，正当的表达是好的。但是因为人犯的罪，这个死亡掌的权，这保罗的话很惊人的啊！这个伟大的神学家，这个伟大的一个信仰者，他的经验他好像被控制住了。然后他说呢，感谢天主，因为现在呢，借着另一个人，借着耶稣， 怎么现在天主的神恩宠跟正义掌了权。你要注意到，不论是死亡掌权或是恩宠掌权，我们人还是有自由的。天主不变魔术，天主只是让我们越来越深的意识到，让我们从亚当看见人是怎么样堕落的，让我们从耶稣看见人是怎么样可以开始走向天主。而且其实我们注意到啊，不论是亚当或者是耶稣，他们都带着天主的神，可是有一个是合作的，有一个是抗拒的。我们今天的答唱咏还记得吗？上主，我们犯了罪，求你垂怜。然后是很美的圣咏51篇，达味的忏悔诗歌。在达味他侵占了巴特色巴，侵占了乌利亚的妻子之后，还借刀把乌利亚杀了。天主透过纳唐先知去指责他的罪过，他忏悔，写了一首诗歌。我们看达味，我们看读经二的宝录，是蛮有趣的了。达味他也是陷在那个私欲偏情里面，吃饱了没事干，上阳台到处乱看，看见别人沐浴，眼睛，他用他的权势侵占这一个女人，他以为他是王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他忘了这个权是天主给的，是要让他像父亲一般照顾全体天主子民的，不是叫他去骄傲到任意妄为。他为了要借刀杀人啊，为了要掩饰罪行，他先把这个女人的先生招回来，想借酒借食把他灌醉，用口腹的方式，很惊人的故事啊。这个乌利亚他却不愿意享受美食，不愿意亲近妻子，他所想的是他的全部的战士同志们还在战斗之地。这本来也是天主给达味的一个提醒，本来天主还可以让达味去选择不要让死亡掌权的，但他还是选择了，不但没有醒，还真正的用了计谋，让这一个好男人就应该是枉死吧，冤死沙场，为了侵占这个女人。好，当然我们知道结局他认罪，他发现他认罪，天主是透过纳唐先知。我们注意到纳唐先知来讲他的时候呢，达味其实还是有可能抗拒的嘛，他这一次顺服，他这一次发现，怎么看见啊？天主不变魔术，没有用棒子敲达味的头，你给我扁，没有，用各种方式提醒达味。很庆幸的，达味在先知来提醒时，他听了天主的话，他接受，他认罪。留给我们这一首美丽的诗歌，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应该熟悉的。教会礼仪里面，在晨祷，很多人忘平日，你才知道是在平日弥撒。每星期我们会唱这一首圣咏，不会唱的，提醒我们。那保禄当然并没有犯我们所谓的这一些欲情的罪恶，但是他却是有他自己传统的教导之下，慢慢的僵化，成为一个独特的军师。学者对圣经非常熟，对他的信仰有十足的把握的人，甚至要去迫害一切相信耶稣的人，在大马士革城附近真正跟耶稣相遇了。那个相遇他被罚成了瞎子，被成瞎子他还是可以不信的， 不是吗？他还是有自由的，但这一次他顺服。那在他那个生命非常独特的经验，他发现在他内就是有这个恶跟善同时在作用，是神带领他，慢慢他顺服，他选择了跟随这一个恩宠跟正义之神，他成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了。大概耶稣之外他最伟大了，我想我这么认为了。那福音我们看耶稣是亲自立了榜样，保禄在耶稣之后他大概就已经开始跟随了。那我们今天教会借着礼仪提醒我们，借着今天的圣灰在头上撒灰，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本来怎样，而且我们将来如果死亡一样归于灰土，但更关键的是那死亡之后呢？至少我们相信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局，就死亡之后是重要的，但死亡之后不是真正跟现在有一个绝对的断裂，没有关系。不，死亡之后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现在是走向死亡，然后穿过死亡，这是耶稣活的。我们看耶稣今天在公开生活的开始所接受的试探，够辛苦了吧？不够，他还要辛苦一生，他还要真正在实际的生命里面，在更实际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。走向死亡并不是目的，而是他一次一次的选择听天主的话。人生活不只靠饼，更靠天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他每一次都选择听天主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反对天主圣灵的力量也一直存在。我常常讲的是魔鬼跟天主有一点是一样的，永不休息，他不断的逼迫着耶稣，不断的挑战，或者我们今天的话吧，诱惑试探，到最后用死亡最深的挑战。那耶稣也选择了听天主的话，这个是耶稣为我们赚来的恩宠跟正义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，推动我们去选择听天主的话。当然这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，得慢慢来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一步一步来，所以教会就有这个试旬期，好像每年提醒我们一次吧。圣经可能还这些话还有点抽象，教会更具体给我们方法，鼓励我们在这试旬期多多的操练斋戒、施舍、祈祷。斋戒，管住我们的嘴；施舍，把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美好之物跟人分享，不要单独占有。然后祈祷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天主，我们只有意识到在天主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才是真正的高贵，我们才可以活下去，不断的聆听天主圣言。这是我们这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，试旬期不是一个受苦的时期，试旬期是一个教导我们不断的选择聆听天主，接受天主在我们身里面心里面给的那个神的推动，然后不断的走向复活的时期。求耶稣帮助我们，